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由儿子转变引起的思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7日。在儿子6岁时，我就离婚了，从此和儿子相依为命。我修炼前后的变化，儿子是看在眼里的。修炼前，我因受共产邪党斗争哲学灌输和影响，信奉人善被人欺，强者为王的理念，在单位里你争我夺，家庭中争强好胜，因此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疾病。1998年5月，我喜得法轮大法，身体及人生观得到改变。修炼不到一个月，多年来久治不愈的失眠、心脏病、腰椎、颈椎增生、浅表性胃炎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看到昔日整天药不离口、愁眉苦脸的我，修炼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儿子也由衷地为我高兴。1999年7月，虽然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但儿子从来没有反对我修炼，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我在儿子面前学法练功发正念，儿子从不干扰或干涉我，所以我一直以为儿子明白大法真相，支持我修炼。2016年1月15日，我在和同修去省城的高速路上遭遇车祸，致使两侧锁骨骨折，右胸一根肋骨骨折。儿子在外地工作，不知道我遭遇车祸的事。2月20日，在儿子回家过完年将要返回公司，临上飞机前几个小时，方才得知这一消息。当听说我只在医院住了一天就放弃治疗回家练功时，儿子十分担心和着急，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赶快跟我去医院，不然时间太长耽误治疗，落下残疾，后悔都来不及。我说你看我原来心脏病那么重，住院打针吃药花了那么多钱，越治越重，练大法没几天一片药没吃就好了，你放心好了，肯定啥事没有，大法是超常的。儿子说，你那些慢性病是练法轮功练好了，可是骨折怎么能通过练功接上呢？你是不是练功练傻了，练迷了？并执意带我去医院。可是无论他怎样说，我都坚持不去医院。气急之下，儿子和我吵了起来，并说了一句对师父不敬的话。当时我十分震惊，更难以置信，一直十分支持我修炼的儿子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句丧失理智的话。我既痛心又悔恨，痛心师父慈悲为我消除病业净化身体，这次遭遇车祸再一次救了我的命，十几年以来不知为我付出多少心血，而我的儿子不知感恩，反而口出不逊，对师父不敬。悔恨自己一直以来从没有把儿子当作众生去救度，没有耐心地跟儿子讲清真相，每次儿子回来或我到儿子那儿去，只顾忙乎给他做好吃的，整天陷在情里，旧势力就利用这个母子情迫害儿子，让儿子对师父不敬，对大法犯罪。看到情绪激动的儿子，我想自己必须冷静抑制他的魔性，并发出正念解体背后操纵和利用他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我对儿子说，你放心回去工作，妈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我这只是锁骨骨折，有的大法弟子粉碎性骨折练功后都啥事没有，再说你看我现在胳膊也敢活动了。看到儿子情绪有些稳定了，我接着说， 我知道你为我好，你想逼我去医院，对我师父不敬的话不是出自你的真心，都怪妈妈平时没有跟你讲清真相。妈妈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是练功痴迷，更不是不理智。我们师父也从来没有说有病不许去医院。大法不只是去病健身，而是佛法修炼，因此才有超常的法力。大法弟子修炼中出现的奇迹多得数不胜数，请你相信大法，奇迹会在我身上展现的。飞机起飞时间越来越近，我对儿子说，你赶快打车上机场吧，再不走就不赶趟了。儿子看看怎么也改变不了我，无奈只好赶往机场。儿子刚刚离开家门，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问题出在儿子身上，可责任却在我身上。我整天喊着讲真相救众生，可是连自己的儿子都没真正明白真相，这不是儿子对师父对大法不信不敬，这是我没听师父话，是我对师父不敬，是我对众生对大法犯罪，是我害了儿子。冷静下来，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这些年来我对儿子只是陷在情中，自以为他从没干涉过我，便以为他明白真相了，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要救度的众生，更没有认认真真的给他讲过真相。我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心念也不纯，只是想让他得到大法的保护，得到福报，得到好处。因此儿子对大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去病健身的思维上，觉得只要我没病就行，所以我身体好时他不以为然，不闻不问。当我发生意外时就改变了态度，认为练大法怎么还会出现车祸，并以为大法师父不让练功人去医院，心里产生对大法的疑问和对师父的怨恨。我想儿子的心结不是光讲理论就能打开，要想使儿子转变观念，只有精进修炼，迅速恢复身体，用事实使儿子真正从内心从根本上信服大法。于是我每天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习一讲转法轮后再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除了四个整点又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同时根据儿子出现的问题反观查找自己净师净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内找出自己学法思想溜号，倚在沙发床上学法时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犯困一会儿接电话等不净师不净法的行为，并不断地归正自己，身体很快得到康复。我也不时和孩子打电话，让他感到踏实放心。两个半月后，我决定去北京照顾做手术的姐姐。姐姐住院21天，我每天下午都去医院照料，早晚在家又给儿子做饭，抽空去菜市场买菜，帮儿子打扫房间洗衣服。以前我这样做是想着尽己所能多弥补对孩子的亏欠，而这次我这样做是为了用事实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每天儿子入睡后，我对着他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儿子渐渐地去除了疑虑和担心。姐姐出院后，我也准备回返。临走时，我对儿子说，这回你亲眼看到了吧，如果我按照医院方法治疗，得做手术双肩打上钢板，一年以后取钢板，还得做一次手术，术后刀口一感染，胳膊又不敢用力，手术治疗费用至少几万元，又要家人照顾我，既劳民又伤财，而我练功只是花点时间，且没花一分钱，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你说哪个好呢？儿子说，你总是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那你修大法怎么还出车祸了呢？大法师父咋没保护你呢？我说，不是师父和大法不保护我，人不是一生一世，人是有轮回的，你看到的是我的这一生，也许我哪生哪世曾经伤害过谁，欠了谁的命，按照天理我也得用命去偿还的，是大法师父帮我善解和承受了这一切，我只是遭了一点罪，否则没有师父保护，我的命都没了。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练大法不吃药却好病的原因道理，大法从来没有规定练功不许吃药等，澄清了儿子对大法与师父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解。 回到家后没几天，我收到儿子发来的快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青铜香炉，还有几盒包装十分精致的檀香。我知道儿子内心发生转变，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愧疚，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弥补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清楚儿子的性格十分倔强，若他不认可的事，他绝不会轻易改变，也绝不会这么做的。去年12月，儿子带我去澳洲旅游，每天马不停蹄地东游西走，儿子总是时不时地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一练功全身轻飘飘的。一天，儿子带我徒步去看面包石、八字湖，路上走的多半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土路、砂石路。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大声背诵师父的红吟，唱着大法弟子的歌曲，而儿子累得气喘吁吁。第二天，我对儿子说，这回你服气了吧，你30几岁的年轻人还走不过我这60多岁的老太太，如果我不修大法，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吗？你再有孝心想领我旅游，我没有好的身体，你不也白费心吗？到12门徒景点旅游回来，我对儿子说，我们师父在人类最败坏该被毁灭的时候，慈悲下世渡人，来拯救这个宇宙。法轮功弟子也和当年基督徒一样受到迫害，今天我们大法弟子也是在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你去过香港、澳门，还有10几个其他国家，你说除了中国之外，哪个国家镇压法轮功？儿子说，人家那是民主国家，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当权者不是民选的，共产党对自己心里没底，害怕法轮功，害怕政权不稳。以前我只要在他面前说大法好，他总是说，你别说起没完，我知道就行了。可这次儿子和我如同知心朋友一样轻松地交谈，没有一丝不耐烦。今年回家过年，临行前，儿子给了我1000元钱。我说，这500元我用，另外500元，我代表你给我师父买供果，表示你对我师父的忏悔和感激。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出于你的自愿。儿子乐呵呵地说，行，钱放在你那儿了，你愿意买啥你就买吧。接着我又对儿子说，你对我师父不敬的话，不能光心里知道错了就完事了，还必须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才能表达你的诚意。儿子欣然同意说，行，我听你的。这2年来，儿子在资金和物质上也给我很大资助，我对资料点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我儿子真正明白真相后，福报连连，工作职位升迁，薪水增加，事事顺心。通过儿子的变化，我深刻体会到对家人讲清讲好真相的重要性，不能感情代替讲真相，不能讲过一次真相就完事大吉，而是根据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想法和变化，及时讲清真相，去除家人对大法的偏见和误解，同时对家人讲真相，不能自以为是，空洞说教，要有耐心和慈悲心。尤其对儿女，不能以长者自居，强势压人，要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让他们真正感到你是在救他。同时要修好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件小事上做起，让他们真正看到、感受到修炼大法后改变的自己，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再次和家人交谈，得知姐姐、外甥女也有和儿子一样的想法与疑问，我也都一一给他们讲了因由，澄清了他们对大法的模糊认识，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儿子对大法态度的几经改变，让我认识到自己在对家人讲真相方面的欠缺，也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讲真相救度世人、家人的重要责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装整机隔离过程中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被邪恶迫害致残，又非法关押近10年的时间，回来后 开始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同修说在家打电话不安全，不让我做，没办法，只好做点辅助的证实法的事。一次我想要做真相资料，想让技术同修帮忙把求助信放到邮箱里。两周过去了，信箱里还是一封没有阅读的文件，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应该去我的依赖心？怎么办？自己硬着头皮到论坛发帖向同修求助，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有两名同修回复，一名告诉我如何学技术，一名发给我三个下载链接，并告诉我如何做。我先下载前两个，里面有操作教程，打开后没看几页就放下了，太难了，真是一头雾水。第二天又想，同是一个师傅，同学一部大法，别人能做到的我怎么做不到？打开电脑再看看，还是不行啊。抬头看着师傅法相，师傅啊，我还是别做了，实在不行。此时早已忘记了师傅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摘自转法轮。说是不想做了，心里还是放不下，于是又来到了论坛，点开自己的帖子，看到又有一名同修回复，这个方案刚看起来好像很难，但其实只要您下点决心，其实并不难，希望您继续反馈您的后续情况，会有很多会员能够帮助您。确实如此，一路下来得到了多位同修的鼓励、支持、帮助，我终于下决心学会这个项目。说起来容易，开始做起来真难，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又由于自己做事比较马虎不认真，所以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回头看看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的问题只要自己多看几遍教程或其他相关资料就能解决，不知浪费了论坛同修多少宝贵时间，深感抱歉。即使这样，无论自己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有的甚至很幼稚可笑，论坛上的同修都能耐心地给予解答，几句话几行字，一个或几个下载链接，问题就迎刃而解，没有抱怨，没有指责，还不时地叮嘱，如有疑问请跟贴咨询，谢谢。希望您不要看内容很多就放弃了，要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去弄明白，一旦掌握了，回头看就不觉得太难了。希望您在这里继续反馈一下您的进展，真是让我非常感动，也增强了自己学好此项目的信心。有的时候，一个问题会有几名同修同时回复不同的解决办法，非常负责，非常感人。有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都不执着自己的意见。比如，同修 A 建议我安装 Office 2010 软件，同修 B 说Office 2010我是不主张安装的，虚拟机能精简就精简一些。如果你需要使用 Office 2010, 可以自己安装一下，下载地址。同修 A 说 ,Office 2010我这里是安装的，否则在虚拟机中用 Word 等不方便，但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安装，就用文本文档也行。不强调我的意见如何如何好，只是把安装与否的利弊说明一下。心态纯净而祥和，点开第三个链接，再点，又是一番景象。一名同修开发一个新项目，诚恳地请求其他同修帮忙测试，请大家使用反馈，谢谢。其他同修积极配合，不断反馈，每个人都把自己置于其中，尽心尽力，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共同目标，让项目更加完善。由此我想到，如果海内外大法弟子参加开发的救人项目，或者需要协调什么事情，都能像论坛同修那样不执着自我，尽心尽力，那么救人的路可能会更宽，力度会更大。之前也曾向论坛同修发帖求助过，但都是很单一的，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也就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是学安装技术，所以登录的次数多了，停留时间也长了，有时也浏览一下其他版面，提问题的同修还真是不少。有一次看一个想学安装系统的同修的帖子，看着看着，同修说自己是幼儿园水平啊。其实当时我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只是没好意思说。从幼儿园水平到学会安装技术是怎样的一个飞跃？ 如果没有多位论坛同修的支持、鼓励、热心帮助，是实现不了的。何止这些，从一个软件开发、一个项目组建及软件项目使用说明、运行等等等等，里面又融入了多少论坛同修的辛苦付出。其实我了解的只是一点点而已，但就这一点点就足以让人感动佩服。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许多电脑专家、科学家、一流人才，所以全世界唯有大法弟子的网站能把中共邪党的封网破掉。可是我们的电脑专家却没有任何所求，只有付出，默默无闻的付出。他们不但有自己的救人项目，每天还要面对来自众多大法弟子提出的各类众多技术问题，还要不断的开发新技术用于抵制中共恶党的流氓行为，还要不断的组建新项目用来救度还在迷失的大陆民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谢谢所有帮助我的论坛同修，谢谢所有论坛同修，因为有了你们的艰苦付出、不懈努力，才能使我们能够不断突破恶党的封锁，看到明慧网，才能使大陆大法弟子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路，才能使大陆大法弟子打印出明慧同修编制的精美期刊、粘贴，刻录出精美的光盘等，用以唤醒还在迷失的大陆民众，才能及时曝光中共恶党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才能使世界各国政府官员、各界民众了解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共同抵制迫害，也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发帖的同修，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使弟子将来能在新的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兑现自己的誓约。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许多执着心、依赖心、怕麻烦心、求安逸心、不负责任心、马虎不认真等等，但是我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不断地用法规正自己、洗净自己，达到法对自己先天所在层次的标准要求，圆满随师还。摘自红银圆规圣果。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德国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等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9日。我是人们通常说的三分制小孩，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因此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觉得自己时常处于劣势。特别的，那时我就嫉妒我的弟弟，而这种妒忌心又因为我的祖母的行为而被加强，她总是偏袒男孩而忽视女孩。在我修炼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妒忌，并且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会再有妒忌，所以这种妒忌心被隐藏起来，甚至不自觉中成为了我的一种性格，我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妒忌心。转法轮里有一段讲妒忌心的问题，这一章节我阅读过无数遍了，我一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我需要担心的问题，并且确信自己没有妒忌。只有当我有一次在读转法轮时，把 jealousy 妒忌读成 envy 羡慕时，我才开始发觉自己和妒忌心之间的一些联系，我才想起了我的孩童时代。然而我还固执地认为我已经没有妒忌了，因为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的妒忌心，直到我遇到了一场很大的心性考验。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包括我的上司、一位同事和我。当和我相处得很好的同事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后，我的上司雇了一个新的职员， 突然之间，似乎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出了问题。我的上司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我。无论我怎么解释，并且告诉他，那个出问题的任务我并没有参与，他仍然对我刻薄。他贬低我，而不是听我解释。然而，当我的同事出现时，他却表现出开心。我并没有在法上衡量这件事情，而是认为我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我没有意识到我那颗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又开始出现了。在修炼的过程中，许多执着心都会浮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们。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陷在了自己的感受之中。直到当我去工作时，我的心开始不规律地跳动，我的胃也感到疼痛。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摆脱这个局面，逃离。事实上，我明白一个修炼人面对心性考验时是不会去逃避的，但是我太执迷于我自己的感受，在那一刻我忘记了向内找，并且表现得不像修炼人了。因此我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只接受短期的工作合约，可是不久之后，管理层给了我永久的职位，尽管那时我只想离开。我终于明白，修炼的机会是事先就安排好的，这样我可以意识到我是在妒忌，然后去掉它。除此之外，我发现我还有求名的心。现在我已经可以应对那个局面了，但是我还没有去除掉我的妒忌心。不过我的执着心不再是隐藏起来的，我可以意识到它们了。这确实就是修炼的过程，感觉上就像从迷局终于出现了光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因为要想不再动气，一个人需要经历一些困难考验，同时这样的考验总是不长时间就会出现。有另一个人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并且说了许多不真的传言，因此我不认识的人开始讨厌并排斥我，这让我很困扰。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很痛苦，我对那个人产生了许多愤怒之情，并且我的心感到沉重，我无法释怀我的怒气，越来越生气。又一次，我忘记了向内找，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是安排好的，让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执着，并且提高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最近当这个人又写了一个很刻薄的，有很多扭曲了事实的内容的邮件给我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为自己辩解。相反的，当查看邮件时，我的内心依旧平静。而他写的什么已经不能再使我困扰了，我已经可以放下困扰了我很久的，让我感到心很沉重的愤怒之情了。我感到轻松，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再让我感到沮丧的。突然之间，我感到内心生出了对他的善意，并且从内心深处感谢他。尽管我以前读过很多次转法轮中的章节《失与得》以及业力的转化，我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明白师父说的， 不仅是在思想中，而且是在内心的深处。其他的修炼人也曾告诉我，我应该放弃这个心或那个心，并不是我不明白这些，而是要想像关掉收音机一样，关掉一个人的感受和想法是不可能的，需要有困难的考验，去让一个人意识到他的执着，从而去掉他们。我并不相信我已经放下了一切执着心，但是现在我知道怎样去找执着心了。我的心一动，我就会马上向内找我需要去掉的执着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正实法也是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着认识得越早越好，认识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够去掉它或者克服它削弱它，最后完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转变。我的道路不平坦，并且是痛苦的，但是任何我遇到或会遇到的事，都是为了在修炼的路上帮助我的。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不愿配合同修中找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一段时间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关进监狱迫害，我由一个监区被调到另一个监区，这个监区有一个同修，同修每到中午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就在车间打坐立掌发正念，而我在原监区生产车间发正念时一般不用手势。几天过后，同修发正念受到了干扰，这位同修找到我，提出让我配合他一起立掌发正念。配合同修，那当然应该了，我满口答应了下来，这没问题，因我在原监区也用手势发过正念。同修走后，我的人心起来了，我初来乍到，他们都在盯着我，他们要干扰我怎么办？不行，我就还得反迫害，可是我是想到这里稍息一下呀，不如这样，干扰他不让他发正念的组长是管生产的我的一个老乡领导的。我和老乡私交不错，我找一找这个老乡，叫他说说这个组长少管闲事，他要不干扰同修了，同修可以继续用手势发正念，我也可以维持这个状态，多好。但如果老乡有什么事，不符合法的事有求于我怎么办？就在这犹豫不决中度过了一上午，中午我没有用手势配合同修发正念。下午我在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我的头部猛地被人重击了一下，劲很大，但没觉得疼。我当时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呢。我站起来向后一看，一个精神病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跟我说话的人告诉我说，他说你骂他了。我一看是个精神病人，当时想发火的心就放下了，说没事没事，往旁边挪了挪，就又坐了下来。但是这一拳使我开始清醒了，他为什么打我呢？我一定是哪错了，我到底哪出了问题呢？当时还是没有发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第二天早晨，我照例3:30起来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我的思想很静，这时慈悲伟大的师尊点悟了我，师父的一段法在大脑里显现出来，邪恶看到有人心，他就要利用干坏事，就是力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做。见20年讲法，我一下子明白了，就是利用精神病人打我，是因为他们抓到了把柄，我在配合同修发正念这件事上出现了人心，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这一拳叫我清醒， 让我向内找自己提高上来。我悟到我不愿配合同修里面隐藏着保护自己的私心。我们每一个生命，包括大法弟子，在没有同化大法前的这一部分都是未思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生命的本性，而人心就是一颗保护自己的私心。在配合同修这件事上，我一开始答应配合同修，里面有爱面子的心，认为自己修得不错的心，修得不错当然要表现出来呀，不自觉的显示心，后又反映出嫌麻烦的心，求安逸之心，在配合同修上想改变别人又不想改变自己的私心，争斗心等等，这一大堆人心，旧势力看到了他能放过你吗？只要有人心，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当我找到这些人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放松，同时神的一面越来越强大，真的像顶天独尊的神的状态，其中的美妙无以言表。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无条件的同化法，无条件的圆融师父要的，无条件的配合同修正实法，在正念的作用下，这时什么人心都消失遁形了。到中午发正念的时候，我自然地盘上双腿结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媒体工作中向内修自己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自从来到海外，我一直在媒体项目中工作，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矛盾，今天突然体悟到在媒体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看起来是工作中的矛盾或人和人的摩擦，其实事情表面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是从这些事看到自己尚未发现的人心，修去人心才能提高多救人。有一种情况，作为在项目工作中的普通一员，就像是小和尚，工作繁重吃苦，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间长了心里感到不平衡，就会产生退出的想法。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容量太小。我是独生子女，小时候学习成绩好，在工作中也受到赞扬，所以自以为是、傲慢、争斗心、好胜心和不能被说的心都很重。而当项目主管因为一些事情批评我或指出不足时，我经常不能接受，认为自己没错，是主管不够专业，这里也包含看不起他人的心，并对批评我的人产生怨恨，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时消极，难以配合。在经历了几次类似的情况后，我更换了工作的媒体，但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在被主管严厉批评后，我心里很难受，怨恨和各种执着都涌现出来。但这时心中闪过一念，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坦然对待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自己发现和别人指出，随后修改即可。难过的原因是主管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得比较重，而且反复地说同样的话。我今天在学法中看到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出自转法轮，我悟到这是名利心导致的，愿意听别人说自己好，一旦说自己不好或者说得很重视就受不了，是因为在常人中丢面子，失去了名，由此也会失去相应带来的利，因而不愿接受，产生了怨恨。这是修炼人一定要去的心， 一定会注意修去。我发现前面出现的想离开的想法，就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种种需要向内找的机会时，经常向外推，并把这种批评理解为主管党文化重，是在搞文革式批斗。不排除矛盾的对方也有需要修去的人心，但向外看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在矛盾中找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提高上来。所以不必看对方不足，向内找才是关键。如果我把这种批评善意理解为同修帮助我提高，谦虚地接受批评并改正错误，那样也就不会产生怨恨心了，就能够在媒体中坚持工作了。作为媒体项目中的普通员工，自己扩大了容量，那样善心更多，救人的能力也就更大，可以涵盖的众生范围更广，同样是做一项工作，能够触及和救的人会更多。还有一种情况，这里是说到主管和管理层的问题，但不是抱怨，是想真心和同修交流一下。因为人都喜欢听好话，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下属，往往就归为不听话，执着自我。如果能和这样的下属平和地交流一下，看看为什么对方不愿听话，在工作上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在修炼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只要是抱着善意去交流，那很多矛盾和误解都可以消解，也就不会出现大的隔阂，甚至造成对项目的损失了。作为主管和管理层，在工作中扩大了容量，修去喜欢听好话的心，提升境界，能包容更多不同意见的同修来参与项目。因为每个同修都涵盖一部分众生，能包容更多同修参与项目，那项目能救的人就多，在技能和管理上都会有突破，这也是我们做媒体项目希望达到的目的。结语：有一次遇到比较严重的心性考验，我一时想不通，在当天晚上师尊在梦中点悟，同修送给我一缸鱼，是个玻璃小鱼缸，里面只有一些小鱼在游动，但是它们也会长大，水溢出来需要换大缸来装。那次在梦中只是换了一个大的洗澡盆，水多了鱼也多。醒来我悟道，其实只是需要扩大一点容量，但救的人就会多些。以后我不再固执己见，勉强算是过去一关。如果我们都能在媒体中不仅仅是每天完成工作，而是遇到任何问题向内找修自己，才能如师尊在讲法中说的，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出自《精进要旨三》贺词，弟子一定完成好使命，跟师父回家。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